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新约圣经课程。在接下来的42节课中，我们会根据四福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教导主耶稣的生平。我们首先会考察基督在伯利恒卑微降生之前的时代背景，接下来将了解基督蒙福的侍奉，以及他的受苦、死亡和复活。他在地上卑微的一生以升天结束，之后是圣灵有福的浇灌。最后我们会教导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使徒保罗的呼召和侍奉。这部分的内容来自使徒行传，并涵盖保罗多次的宣教旅行。请务必使用和讲座同步的课程指南，其中有问答题和知识点的练习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，谢谢。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第11课。本课我们要来学习耶稣胜过死亡与疾病的大能。我们会分成两部分来学习。第一部分，耶稣以大能医治百夫长的仆人，记载在路加福音第7章1到10节。第二部分，耶稣复活拿因城的年轻人，记载在路加福音第7章11到17节。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，记载在路加福音第7章1到10节。耶稣结束了在山上的讲道，遣散了众人，与门徒一同进入了加百农。有一位百夫长生活在加百农。百夫长是罗马负责管辖100名士兵的军官。罗马人在他们的帝国全境中分散着许多军官和士兵，以维持秩序与和平。但这个百夫长与众不同。圣经说，这位百夫长敬畏上帝，他爱犹太民族，甚至给他们修建了会堂。这表明他非常熟悉犹太教，并归从了犹太教。那时，百夫长的一个仆人病得要死。这位百夫长爱他的仆人，这一点很值得人注意。因为那个时候，仆人被当成奴隶一样对待。如果他的仆人死了，罗马人只会再换一个仆人。但这位百夫长，他怜悯自己的仆人，他关心他，并且爱他。如今这位百夫长听闻耶稣来到了加百农，他想，他也相信耶稣能医治他的仆人，所以他相信耶稣也有大能医治自己的仆人。但他面对一个问题，因为他是罗马人，他不能到耶稣面前，他感觉自己不配到耶稣面前，所以他叫来了犹太人的长老，他问他们是否愿意去见耶稣，请他来医治自己的仆人。我们要注意这些犹太人的长老，他们自己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他们不相信耶稣有能力行神迹。然而他们愿意为百夫长的缘故去见耶稣，这是因为百夫长为他们所做的一切。这样他们就来到耶稣面前。我们听见他们说，他配得你这样做，因为他爱我们的民族，甚至给我们修建了会堂。对耶稣而言，没有人是配得的。但从犹太人的口里听见他们给这位百夫长做的见证却是好的。我们知道耶稣不会拒绝任何人，他来寻找并拯救罪人，帮助并医治一切有需要的人。他不会拒绝任何人，这对你我而言是怎样的一个信息呢？没有一个人是不配到耶稣面前来的。 耶稣甚至乐意接纳最卑微的人。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离了他的住处，动身前往百夫长的家。但接着百夫长又派了另外的仆人去见耶稣，他们要告诉耶稣不要去百夫长的家里。他说，不要劳烦你到我的家里，因为我不配到你这里来，我不配你到我的舍下来。然后他表达了对耶稣的尊敬，他以信心相信耶稣能行神迹，因为他说，我也在权柄之下，我对一个士兵说去，他就去，对另一个说来，他就来。你也是大有权柄之人，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。你听见了吗？这就是百夫长的信心。他在自己的谦卑中不相信他配得耶稣来到他家里，但他的确相信耶稣说一句话，事情就成就了。当耶稣听见此话，他转过身对着他的门徒进入到人群当中。他说，我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。他见过门徒的信心，也见过其他一些人的信心，但他说，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信心。我不需要去触摸或者高抹，只需要说一句话。这位百夫长的信心必不至羞愧，因为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的仆人就得医治了。当百夫长的仆人回到他家后，他们发现这位仆人得医治的时间正好就是耶稣说话的时间。我们要清楚，耶稣拥有天地间一切的权柄，耶稣只要说一句话，事情就必成就。愿我们能有所认识耶稣的这一大能，即他只需口中的一句话就能行医治的大能。第二天，耶稣来到了加利利的另一座城，这就是我们要在第二部分学习的，耶稣复活拿因城的年轻人。耶稣和他的门徒以及许多的人现在来到了拿因城，加利利的另一座城。当他们将近城的时候，他们看见一大群人从城里出来，这里正在举行葬礼，一位寡妇要下葬她唯一的儿子。我们想象得到这位寡妇多么哀伤，因为这是她的独子，她的儿子要供应她日常一切的需要。如今她死了，谁来照顾她，为他应对不确定的将来呢？这时耶稣遇见了这位妇人，他对他说，不要哭。我们会说，这多么愚蠢啊，耶稣难道不明白这位妇人心中的忧愁和哀伤吗？他在下葬自己唯一的儿子呀。但不，耶稣非常清楚这位妇人的心境，他怜悯他，为他忧愁，他也乐意为他行神迹，从而使他的名得荣耀。因此他走到扛抬尸体的人那里。我们要留意，在巴勒斯坦，人们会在人死后尽快地举办葬礼，因为他们不会像我们那样给尸体做预备工作，尸体要在膨胀和发臭前下葬。但耶稣走到了抬的人那里，触摸这个年轻人。他说，少年人，起来。这个年轻人立刻坐了起来，并开始说话。我们可以想象这位寡妇心中多么喜乐，她看见自己的儿子从死里复活。这里发生的是怎样的一个神迹？我们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一个人会从死里复活吗？他有重生的第二次机会吗？不，我们需要明白，他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，不论什么时候，耶稣使一个人从死里复活。 没有人能够离开地狱，从而悔改得救，没有人能得到第二次机会。相反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上帝的儿女得以回到世上，为上帝所行的一切神迹和大能来做见证，归荣耀于他。那些人看见这神迹时，也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他们归荣耀于上帝，却不归荣耀于上帝的儿子耶稣。不，他们说一位大先知兴起来了，因此他们仅仅视耶稣为一位大先知，他们不视他为上帝的儿子。但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对你我而言都是必要的，我们也必须重生。按着本性，我们都死在了罪里，我们必须重生。这意思是我们在灵性上必须活过来，我们的心会活过来。那时，上帝会除去我们的实心，并赐给我们一颗肉心，一颗敬畏上帝和爱慕上帝的心。愿这成为我们的份和我们的渴慕。谢谢。